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和美国总统拜登的电话当中讨论了乌克兰当前的战场局势。根据白宫星期日发布的一份声明，拜登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包括继续提供安全、经济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声明说，两国领导人仲讨论了俄罗斯最近发生的事件。泽连斯基和拜登的电话通话当中表示，昨日的事件暴露了普京政权的软弱。这位乌克兰总统仲说，在国际秩序恢复之前，世界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两位领导人仲讨论了实施乌克兰和平方案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即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的立场。美国在星期日表示，雇佣军领导人普列戈津对俄罗斯军事领导层的短暂叛乱表明，普京总统的20年统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裂痕，并且出现了对他在乌克兰长达16个月的战争的前提的质疑。
The notion that this war, this aggression by Russia, was being pursued under false pretenses. The notion
布林肯表示，对普京权威的直接挑战表明，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是在虚假借口之下进行，即是北约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但是普利戈津对莫斯科国防官员的频繁抱怨集中在他声称他们是未有向他的雇佣军提供足够的武器来在乌克兰作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当中表示，这场的战争对普京来讲几乎在经济、军事、地缘政治地位等各方面都是毁灭性的战略失败。布林肯在谈到普列戈津针对普京的抗议的时候表示，他们要去哪一处，如果能够去当地，什么时候能够到达当地，很难说。我不想对此进行猜测，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未有看到最后的一幕。另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表示，普列戈津的瓦格纳集团星期六向莫斯科推进，但是在未到达俄罗斯首都之前就突然撤退，情况仍然在变化当中，结果仍然不能够确定。普京表示，普列戈津是背叛他独裁政权的叛徒。普列戈津是长期的盟友，他的军队曾经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而随后俄罗斯领导人表示，普列戈津不会受到起诉，并且根据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谈判达成的协议，允许他前往俄罗斯的盟友邻国白俄罗斯。但是目前仲是不清楚普列戈津是否已经抵达当地。英国国防部在星期一表示，去年英国和其他盟国训练了超过17000名的乌克兰新兵，以帮助基辅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来自各行各业的新兵都经历了为期5星期的艰苦训练。国防部说，这种的训练使到他们从平民变成为士兵。英国和9伙伴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芬兰、瑞典、丹麦、立陶宛以及荷兰，在去年6月启动了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招募新志愿者的计划。英国主导的名为是 Interflex 的行动的训练计划，向这些几乎未有任何军事经验的新兵传授各种的技能，包括如何使用武器、战场急救以及是巡逻战术。英国最初提出，在英国士兵基础训练的基础上面，对多达10000名的乌克兰士兵进行战场技能的训练。据英国国防部说，这项训练计划现已延长，预计到2024年将训练约是30000名的新兵。中国外交部在星期日表示，中国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之前一日，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所有武装人员已经全部从俄罗斯南部一个军区司令部撤离，结束一日的兵变。这次兵变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权力掌控遭遇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俄罗斯副外长卢登科星期一突然到访北京，就国际问题举行会谈。目前仲是不清楚卢登科对俄罗斯主要盟友中国的访问是否同瓦格纳集团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领导的兵变有关。 俄羅斯的外交部表示，中方表示支持俄羅斯聯邦領導人就6月14號事件為穩定國家局勢所做的努力，並且重申希望加強俄羅斯的凝聚力以及進一步的繁榮。中國外交部最初都是僅表示，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北京會見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同佢嘅就中俄關係以及係共同關心嘅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而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針對亞克力兵變事件話：呢個係俄羅斯嘅內政，並且話作為友好鄰邦同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中方支持俄羅斯維護國家穩定，實現發展繁榮。中國計劃在古巴建立間諜以及軍事基地，引起了美國高度關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星期日表示，美國已經明確向北京以及哈瓦那表達了對此事的關切，並且在阻止中國以及海外建立軍事基地的努力當中取得一些的成功。《華爾街日報》在這個月初引述美國政府官員的講話，中國正在古巴建造新的間諜基地，以竊取美國，並且確定對美國潛在打擊目標。中國亦是古巴都否認有關的報導，並且說污蔑毀謗是美國官員慣用的伎倆。不過布林肯在訪問北京前就證實，在前總統特朗普主政期間，美國就已經知道中國在2019年更新了升級他們在古巴的情報收集設施。拜登團隊在針對中國擴充海外基地情勢上面採取了更加直接的應對措施，其中包括和考慮讓中國建立基地的國家政府直接溝通，並且與他們交換情資。布林肯星期日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與媒體見面的節目上面被問到是否會阻止中國在古巴島上面建立軍事基地，他表示在過去幾年裏面，美國不單止一直在度尋找中國試圖在哪一些國家立足的機會，而且還與這些國家進行外交接觸。中國強烈抗議美國以涉嫌生產銷售和芬太尼有關的化學品為由，是起訴多家的中國企業以及多名的中國公民，聲稱中方將會採取必要的措施，堅定維護中國企業以及公民的合法權益。美國司法部在星期五對四家的中國化學品製造公司以及八名個人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們非法販運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前化學品。芬太尼是一種高度成癮的止痛藥，助長了美國的鴉片類藥物危機。這些起訴標誌著美國首次試圖對製造這種止痛藥的前體化學品的中國公司進行檢控。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集团发动的兵变虽然不到一日就落幕，但是观察人士分析说，这次的快闪兵变暴露了俄国最高政界和军界的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亦都将俄军指挥链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统御问题是浮上台面。因此俄军在乌克兰一役的败仗已现，他們說一旦普京戰敗，中國絕不可能是軍援俄國，因為代價太高，所以中國這個時候應該會保持中立，靜觀其變。據美國之音對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說，俄烏戰爭進入第17個月，俄軍在烏克蘭的輔助兵力瓦格納集團竟然是發動兵變，一度抵近兵臨是莫斯科城下，經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成功是協調後，瓦格納首領葉夫根尼·普里戈津才放棄進軍莫斯科，並且命令他的僱傭兵是重返烏克蘭駐地，暫時化解了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內戰危機。不過分析人士說，俄羅斯局勢多變，橫在普京眼前的分裂危機並未完全根除。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現任博元基金會學術委員的丁學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一次兵變意味著普京主政下的俄羅斯最高政界和軍界決裂的程度非常嚴重。
俄罗斯的最高的政界和军界内部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次是第一次大爆发，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大爆发。
丁学良说，俄罗斯最高的政界和军界内部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次是第一次大爆发，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大爆发。 他说普京的内战危机仍然是蠢蠢欲动。他说亚格纳首领普里戈津为什么不到24小时内就降服止暴莫斯科呢？据他私下向俄国的友人打听和观察俄国社媒的舆论之后发现，俄罗斯安全部队很可能是拘捕了普里戈津的家人充当人质来到胁迫他。不过这个讲法未获独立核实，就连美国情报单位都可能没办法确切掌握。目前人在白俄罗斯的普里戈津未来动向是怎样仍然有变数，除非他长期留在白俄罗斯或者对近四万人部队的指挥权被削弱，否则对普京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反对势力。此外，丁学良说普京是否已经明确承诺要罢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亦即是普里戈津的两大死对头。如果普京真的要拉下这两个人，俄军里面可能落得是没有大将可用，反而自乱阵脚。俄乌战争要怎样打下去呢？再加上被削弱军权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如果因为害怕遭到暗杀、被失踪或者是下毒而联手其他高阶军官来到闹事，这些对普京来讲都是四面楚歌、更多动乱的源头。由于俄军的军情多变，就连普京自己都没办法掌握下一刻的局势走向，因此丁学良说中共会维持中立，静观其变。这亦都是为什么这两日的中国官媒看不到太多偏向任何一方的报道。他说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是有着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如果普京在乌克兰一役上是吞下战败的苦果，中国绝对不可能是军援俄罗斯。
因为陷进去的成本太大，而且乌克兰战争严格的讲起来它并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俄罗斯战败是不好的一件事，因为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嘛。
他说因为陷入去的成本太大，而且乌克兰战争严格讲起来它并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俄罗斯战败是不好的事，因为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中国要想挽救这个盟友俄罗斯的话，你要花的力量就不得了了。第一，你要将你自己最好的武器给俄罗斯，你将这些武器给了俄罗斯的话，那你自己的部队就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且下一步就受到国际制裁。他还说俄军兵力弱，兵员和武备都不足够，亦都不是中共解放军有能力是挽救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因为端午假期休会，官方暂未对俄罗斯局势作出任何回应。除了俄罗斯内部的政军矛盾，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形容，瓦格纳发动的快闪兵变除了犯了兵家大忌之外，亦都凸显了俄军指挥链和普京个人在领导统御上的大问题。尤其是瓦格纳是非军莫斯科受到的抵抗不多，就连撤退的时候还得到俄国民众的拥护，显示俄军内部士气低落，就连普京政权来讲都不是好的信号。再加上普京和瓦格纳集团签下的城下之盟，恐怕只能够化解暂时的危机，不代表内部分裂就此弥合。他说早于入侵乌克兰之前，西方研究就指出俄军贪腐严重，基层待遇差，还爆出暴力霸凌行为。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本来就不强，现在俄军兵弱，士气低的迹象更加严重，而快闪兵变还减损俄军在前线的兵力部署，因此乌克兰军心受到鼓舞，近期反守为攻取得局部成功，对未来战事前景乐观，亦都绝非是空穴来风。苏子云认为如果普京最后真是战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军援俄罗斯，但是亦都不会认为自己战略选择错误，因为结盟俄罗斯还是符合中国地缘战略利益。尤其俄军曾派太平洋舰队空军协同中国的海空兵力入侵日本和南韩的防空识别区，或者是中俄军舰联合绕行津轻海峡和东中国海的周边来到军事威吓日韩，这个对中国仍然是一大助力。
习近平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站错边，因为他地缘战略上面所需，但是他应该不会太过的协助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中国解放军出兵协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我想这几率非常的小。
他说习近平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站错边，因为他地缘战略上面需要，但他应该不会太过地协助俄罗斯。 在这种情况下要中国解放军出兵协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他相信这个机率非常少，但是其他方面的协助包括间接地提供一些原材料或者是装备给俄军去使用，这个是非常可能的。苏子云说，根据美军发现的证据，中国公司用私人名义出售自动步枪、无人机给俄军，再加上中俄经济挂钩，中国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又出口野战口粮、军需品给俄军，都是一种间接的援助。英国媒体《金融时报》5月中分析海关申报单之后发现，雅格纳集团旗下子公司去年底曾经透过一家中国公司自中国购得20000顶头盔，但该公司澄清他们制造的是游戏用的头盔。不过《金融时报》也曾经引述美国的情报报道指出，雅格纳今年初曾经向中国寻求采购武器弹药和装备，但遭到中国的拒绝。香港学者丁学良说，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界其实都不认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中国官方更加从未对雅格纳集团有过正面评价，他部分的恐怖行径不单止中国，就连俄罗斯亦都是不愿意是支持，尤其该集团在中东、非洲等地为矿产等公司提供保安服务，与当地提供保安服务的中企常有摩擦。
中国的这些保安公司和瓦格纳一定会发生摩擦，因为瓦格纳他们在海外做的很多的事情也是威胁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项目。
他说，中国这些保安公司和雅格纳一定会发生摩擦，因为雅格纳在海外做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威胁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项目。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就说，雅格纳窝里反的兵变应该会给习近平一个警讯，因为中国内部矛盾也都不少，除了经济硬着陆、失业率高、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是渐失，生产力恐怕渐被印度是取代。在这个前提下，习近平如果在台海兴起战事，也都将会面临政权不稳的威胁。
这给习近平很大的一课，也就是乌克兰是一个地面作战，俄罗斯都已经打得这么不顺利了，如果他要跨海攻击台湾，要两栖登陆的话，那风险更高。
他说这个是比习近平上了很大的一课，也就是乌克兰是一个地面作战，俄罗斯都已经打得这么不顺利，如果他要再跨海攻击台湾，要两栖登陆的话，那风险是更高。同时，如果中国共产党攻击台湾不顺利，这个对于他的政权亦都将会是政治灾难，这个都是给习近平带来的启示。虽然中国官方官媒对于俄国局势还未明显表态，但是中国网民不乏偏向支持普京的论调，狂宣西方和乌克兰的一日庆祝行程。一位来自北京的微博网民就写话，窗口要一致对外。不过仍有中国网民是呼吁理性，以中国的利益为准。这位网民说，作为局外人仍然保持理性是观望，还是那句说话，真正的中国人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谁对中国有利，什么事对中国有利，中国人就支持谁。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炳贤就说，他虽然亦都不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他坚信俄国不可能战败。他说，美国和北约怂恿乌克兰挑起战火，要为此战争悲剧负起责任，而中国维持中立的立场坚定。
俄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二次大战是德国打到莫斯科的城下都没把他打败，这次美国欧洲不可能刺激出兵，他凭武器凭乌克兰的这点军力，他能把俄国打败吗？
他说，俄国这么大的国家，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打到莫斯科的城下都没办法将他打败，这次美国欧洲不可能直接出兵，他凭武器凭乌克兰的这些军力，他能不能够将俄国打败呢？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战争还是两败俱伤，无胜的一方，中国是不希望哪一方是彻底是输了。他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第一，不在这个上面火上加油，第二，希望双方能够坐低下来是谈判，看看在战争中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该在谈判桌上去寻求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对北京的访问中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华盛顿这个长期政策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中国官方在与布林肯会谈后说，美方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政策核心，是篡改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对中国的政治承诺。专家说，北京当局的讲法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上，美国从未在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该由三个美中联合公报来到界定，更加是一个错误。布林肯在北京的两日访问引起举世关注，一般认为布林肯与中方的高层会谈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亦都有助于双方元首几个月后的会面营造合适的气氛。不过会后双方的声明显示，美中在敏感的台湾议题上依旧各说各话。布林肯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并且强调美国长期以来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对台湾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没变化，还向中方表达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在台海和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的关注。中方就要求美国坚持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确反对台独。6月19日星期一，在布林肯与包括外长秦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的高层会谈结束后，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在一个针对中方与布林肯会谈情况举行的记者会上批评说，美方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中政策核心内容，是篡改他们的政治的承诺。根据6月21日先被放到中国外交部官网的记者会的内容，杨涛说，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作出过明确的承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承诺清清楚楚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中，亦都意味着美方承认台海真正的现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美方叫做一中政策。杨涛又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本来是干干净净的，只用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定语，但后来定语越来越多，先后加上了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杨涛说，无论是与台湾关系法或者对台六项保证，这些都是美国单方面炮制出来的，不是中美双方共识，中方从一开始就反对，亦都不承认，但现在美方又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中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个不是美方在这里重申对中国的承诺，而是篡改。不过杨涛关于美国篡改一中政策内容和对中国的政治承诺的讲法，是遭到对中国政策有研究的美国学者的反驳。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李宇堂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的时候说，杨涛的讲法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他说，关于台湾的主权，美国从来没有在联合公报中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第一部分。李国籍说，他认识到中方对台湾的立场，这个意思就是美国注意到但并不接受这个立场。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李宇堂，曾经是发表过一篇题为《一个中国政策适应台海紧张局势》的文章，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过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他說除了北京一直在試圖散佈假訊息的事實之外，對美國立場的誤解的部分原因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將1979年美中關係正常化公佈中的英文動詞 acknowledges 一字是翻譯成為中文的承認，亦就是變成英文的 recognizes。不過李宇堂解釋說，在關於這個詞衍生的中英文翻譯問題上，前卡特政府國安會東亞事務顧問麥克奧克森伯格是曾經在一個備忘錄當中寫說，華盛頓與北京的談判是以英文為基礎，美國只有以英文表達過他的立場。再者 acknowledge 一字在上海公布的中文版中被翻譯為認識到，自杜魯門總統1950年6月27日發表聲明以來，美國一直都維持著一貫的立場，這個就是台灣的主權是懸而未決。根據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在韓戰爆發後，為防止共產黨勢力佔領福爾摩沙，即是台灣，下令第七艦隊防衛台灣。他在1950年6月27日發表的聲明當中說，福爾摩沙被共產黨軍隊佔領，將對太平洋地區和在那個地區執行合法和必要功能的美國軍隊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脅。因此他已經是下令第七艦隊阻止任何對福爾摩沙的攻擊。由於這個行動，他都要求在福爾摩沙的中國政府停止所有對大陸的空中和海上行動，第七艦隊亦都是確保這件事的完成。福爾摩沙的未來地位一定要等候太平洋安全的恢復與日本的和平解決，或者是聯合國的考慮。李宇堂說，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和1982年的美國對台六項保證是美國單方面的政策聲明，北京並沒有同意，但楊濤認為一個中國政策應該由聯合公報來到界定是錯誤的。他引用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2017年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的一宗政策入門報告當中指出，一個中國政策一詞在1980年代的某個時間點才出現，他將美國對台灣的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一個區分。李宇堂說，那個意思就是說，台灣關係法或者是六項保證亦都早在一個中國政策一詞之前就存在，而且美國一直都將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視為他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核心部分。至於布林肯在與中方的會談當中關於台灣的表述，李宇堂認為這個算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相當標準的陳述，雖然在表達和描述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他說，首先布林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容為挑釁性，而一個中國政策是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那個政策沒有改變，這是將華盛頓描述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而北京是一個修正主義者。他說，關於一個中國政策的聲明通常是講幾多和什麼都不講會有一些差異，在這個例子上，布林肯是說了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很重要的是注意到這個並不意味著美國反對台灣的獨立，他的意思是說美國對於涉及台灣爭端的最後結果應該是什麼都沒有偏好，只要那個過程是和平的。李宇堂認為，在台灣選舉前，美國應該會試圖旁觀，避免是被外界印象認為他對某一位的候選人有偏好。他說，還未清楚的是，如果北京試圖干預台灣選舉，華盛頓打算怎樣做。他認為，要避免引起危機或者與美國發生衝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將會是一個主要的約束的因素。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陳芳瑜亦都在給美國之音的短訊當中，針對楊濤關於美國是篡改一個中國政策的講法，是表示美國的一中政策是美國政府的政策，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亦都不需要中國的認可。他說，美國的一中政策一向都是美國是說了算，並沒有任何理由要經過中共的認證或者是審批，一向最愛叫其他國家不要干涉內政的中國，最好不要一直不斷地去干涉他國的內政、他國外交政策。再者，美國的一中政策一直都是這樣，沒有改變的，不會因為一兩個文法或者語句上的更動而改變它的內涵。陳芳瑜說，布林肯與中方的會談沒有什麼新意，美中的競爭態勢都將會持續下去，而且在台灣議題上，雙方擺在台面上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東西，好像咒語一樣都會出現的，這些講法都沒有辦法被解讀成為政策的改變，更加不能夠說是強硬或者是軟弱，因為美方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講法。 不過與七個集團的聯合聲明相比，陳芳如認為布林肯這次在北京並沒有說台海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安全繁榮至關重要，算是對中國有一些讓步。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金佩雅星期三在該智庫發表文章，對北京當局在與布林肯會談後的官方聲明做了詳細分析，並且以台灣議題為例指出，雖然華盛頓與北京在很多議題上有矛盾，但這個並不應該被視為是雙方維持一個較穩定的和平共存關係難以克服的阻礙。不過事實上，自從1970年早期打開關係以來，美中從來沒有在很多根本議題上達成一致。作為美中關係基礎的三個公報是表達這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彼此同意的領域典型的操作，這個是雙方過去50年來得以管控彼此的關係。金佩雅認為這種操作亦就是企穩自己的原則，亦都是同時尋求彼此能夠同意的領域和共同的利益，應當持續成為未來幾十年美中激烈競爭的交往模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是隨團訪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北京。據張榕雙發來的記者手記說，記者在中國時候的行為規範是事先是講明的，中方不希望任何記者大聲提問。在報導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星期日6月18日與中國外交部部長秦剛會晤的媒體拍照之前，美國記者被告知，如果美國隨團媒體的任何成員決定大聲提問，他將會立即被踢出採訪的場地，而且如果將來再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報導，他們都還可能最終被拒絕發放簽證。不大聲提問是中國工作的記者的標準做法，但這個與美國相比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在美國，記者經常在公開場合向美國高級官員大聲叫出尖鋭的問題。自從2020年以來，北京一直沒有向美國之音記者發放在中國報導新聞的簽證，而這次當張榕雙是隨團與布林肯國務卿一起去北京報導他的北京之行的時候，北京破例是向他發了簽證。出於安全的原因，張榕雙被指示攜帶另外的 iPhone 和一台備用的筆記本電腦，以便在中國境內採訪的時候使用。記者還被告戒不要將筆記本電腦留在酒店的房間裏面。在以往的訪問當中，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報告說，當他們離開在北京的酒店房間後，他們的電子設備是被人是動過。中國龐大的互聯網防火長城屏蔽了很多非中國的應用軟件和網站，其中包括谷歌電郵、很多美國之音網頁和其他新聞和政府網站。因此記者是必須要安裝一個可靠的翻牆的軟件，亦就是虛擬專用網絡，來到保持通訊工具的暢通。布林肯在6月19日星期一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35分鐘的會晤，這個是他此行的高光時刻，但是會面的安排直到兩個人見面前不到一個鐘頭才正式宣布。媒體拍攝他們兩人握手的場面的時候亦都受到很多限制，只有一名的美國電視製片人和一名圖片的攝影師被允許拍攝。布林肯其他會晤的地點是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這個是一個外交活動的大院，中國領導人經常在這裏接待外國代表團，因此安保極為嚴密。參與會晤前媒體拍照場面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受到安全人員的仔細檢查，並且被要求在場地周邊至少出示了3次護照。大院內不允許做站立的現場報導。雖然有種種的限制和安全措施，亦都有一些更加友好的互動，表明了穩定雙邊關係的努力。在星期日，秦剛走到會場的門口等待和迎接布林肯的到來。據一名當地記者的講法，這個被視為一種熱情的姿態，因為秦剛通常是站在房間內的國旗的位置等待外國政要來到找他握手和拍照。在星期一下午，布林肯宣布他邀請秦剛到華盛頓進行互訪。布林肯在北京舉行的他一個人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預期未來幾星期有更多的美國高層官員訪問中國，他們亦都歡迎更多中國官員訪問美國。 布林肯拖延已久的北京之行的外交结果在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仍不明朗，但如果双方在未来几个月里面进行互访，这个将被视为多年来一直处于严重紧张压力之下的双边关系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记者手记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星期访问美国，签署一系列国防和商业协议，并且说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被外界视为剑指中国。美国舆论不乏唱衰美印同盟的论调。复旦大学教授林文旺亦都说，印度转向亲美只是拿好处不承担盟友义务，未来恐怕立场摇摆。但是多位分析人士说，印中的竞争关系已定，印美结盟前景看好。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受到美国总统拜登之邀，在上个礼拜前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个国家就战机、发动机、半导体投资以及太空合作达成重要协议。莫迪在6月22号在白宫与拜登会谈约两个半钟头的时候，两个人同称美印两大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将会定义下个世纪。之后他将在6月23号与有印度血统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举行午餐会。莫迪6月22号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说时曾经提及到美国对中国的忧心，他并表态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亦即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立场。莫迪说，胁迫与对抗的乌云正在印太地区投下阴影，这个地区的稳定已经成为我们伙伴关系的核心关注之一。因为端午节的假期，中国外交部尚未针对莫迪访问美国做出任何评论。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新京报和文汇报有几篇相关文章凸显出莫迪政府的人权争议，批评美国双重标准，在地缘政治利益面前让人权问题退居次席。文汇报更加唱衰称，美印对俄乌战事立场分歧，两国之间恐怕有矛盾，而家深化关系充其量只是一场政治婚姻。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则在微博发文称，美印关系升温对中国的功效不能够低估，亦都不应该夸大。胡石俊认为，中国因素令到莫迪访问美国的气氛更加有劲，但美印蜜月期可能短暂，因为印度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次先至是他所标榜的民主国家，利益注定了存在差异，他因此呼吁中国降低中印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不要被美印勾结的表象去扰乱。中国网民普遍对莫迪访问美国的关注热度不高，但多数看衰了美印结盟。部分网民揶揄莫迪是一个老先，斜言印度将会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一位来自江西的网民就留言称，莫迪是忽悠大师，美印各怀鬼胎，不会在同一个谱上。但亦都有部分网民称，中国民众对莫迪访问美国的负评是酸葡萄心态，还有人担心美国和印度可能成为两大强国，但中国或沦为一个能力有限的二流国家。虽然我极不希望这样变成现实，但这个确实是可能性很大的趋势。一名位于广东的网民就写到，仲是多得注意印度未来十年可能国力会快速上涨，整体全方位加强非常多的实力。位于印度普纳的富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奇峰表示，中印两国军队2020年在加勒曼山谷发生冲突之后，关系已经差不多不能够再差了。一次莫迪访问美国，中国官方传媒虽然冷嘲热讽，但官方在外交接冲上应有所节制，因为中印边界谈判正迈入正轨。刘奇峰指出，印美强化防务合作是务实的考虑，亦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兩個國家近年來簽署多項防務協議，包括後勤交流、通信兼容和安全協議、共享敏感衛星數據等，咁對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來講已經是一大突破，主因當然是中國這個攜手的問題。他分析，中國自2017年起就不斷在印度邊界施壓，又藉由一帶一路等大型地緣政治計劃與印度鄰國交好，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馬爾代夫和尼泊爾等，逐漸深入了印度的傳統勢力範圍。印度要在邊界和印度洋地區防範中國，就需要強化和美國的防務合作。劉其峰直言，印度曾經立場搖擺，但因與中國的產業技術競爭、邊界衝突難解，再加上忌諱中國勢力深入到印度洋地區，中印矛盾結構已定。劉其峰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經貿戰略上的這兩個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中印的關係是不可能有什麼長足的進展，而這也是印度需要美國支援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印美關係會越來越好。在外交上，印度
和經貿戰略上的這兩個結構未有改變的情況之下，中印的關係是不可能有什麼長足的進展，而這個也是印度需要美國支援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印美關係會越來越好，在外交上印度會對中國釋出善意，但是我覺得這個只是一種表面上的交換而已，它不會是一個實質上的改變。位於台北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所長沈明室亦都同意美印利益互補，結盟是結構使然。他說印度在經濟上需要美國，隨著全球企業供應鏈重組，國際大廠紛紛從中國撤離部分生產線，印度青年人口眾多，又懂得英語，是歐美企業轉進的最佳地點。這個亦都是莫迪這次訪問美國受到谷歌、蘋果等美國企業歡迎的原因之一。沈明室說，國防方面，印度過去軍備多向俄羅斯採購，但俄烏一役顯示俄羅斯的武器系統和訓練經不起考驗，俄羅斯陷入苦戰，已經自顧不下，印度勢必調整軍備來源，例如採購無人偵察機來到維護龐大海岸線的安全，與美國合作開發戰機發動機來到提升自身的國防產業，或與美軍交流學習航空母艦作戰準則等。沈明室對美國之音說，
尽管印度为了本身的利益并没有谴责表态或者选边，但实际上他也判定了为了俄罗斯占国力或者是军力可能下降，印度要提升他本身的国防经济实力的话势必要靠美。
他说俄乌战争尽管印度为了本身的利益并没有谴责表态或者是选边站，但实际上他也都判定了未来俄罗斯在国际或者是军力可能下降，印度要提升他本身的国防经济实力的话势必要靠美国。對於中國將會如何因應印度結盟美國對抗中國的發展，沈明室說，印美加速結盟是印度作為主權國家的決定，中國本來就沒有立場去反對，尤其中印邊界衝突仍然未根治，兩個國家都避免再實發生衝突，印度出席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著眼是非傳統安全問題，並非圍堵中國。既然印度未要求美國、日本和澳洲去協助解決中印邊界衝突，中國當然就沒有藉口去譴責或者發動武嚇。位於上海的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文旺則說，印度作為區域大國自然可以自由選擇與他國深化外交與安全關係，但是美國如果在涉及到中國核心利益的議題上做出傷害中國利益的表態，例如是中印邊界問題，中國將會嚴正去關注。林文旺說，美國一向都想將印度納入他的戰略軌道，例如冷戰時期美國大量援助印度，將印度打造為反共的堡壘，但最後發現印度只取不語，兩國關係往往從希望開始而失望結束。他說，拜登政府或許自認為有能力去創造實質性的突破，但印度不理在俄烏戰爭、人權議題等立場上仍然異於美國，美國現在對印度展現寬容，好大程度是一種造勢。林文旺分析， 中印边界冲突已经趋于稳定，但印度外交手腕灵活，深知美国拉拢印度期待，因此做出强烈的抗中姿态，是要让美国及其盟友看到印度反中的实力来到获得好处。但整体而言，中国不乐见印度转向亲美。林文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同时呢，他跟中国关系呢依然保持着非常频繁的各层面的接触，包括军长级的会谈、边境的会谈，还有军装的合作、上合的合作，印度呢都没有缺席。所以我觉得印度更多的是
林文旺说，同时他印度和中国关系依然保持着非常频繁各种层面的接触，包括军长级的会谈、边境的会谈，还有金砖五国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印度都没有缺席。所以我觉得印度更多的是，他既然拿准了美国的需求，同时也都拿准了中国对他忌讳的一面，中国还是不希望印度完全倒向美国。对于印美结盟的前景，林文旺称美国有很高的幻想，但印度很清楚只是享受美国给予的好处，但未承诺承担盟友的义务。他说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摇摆国家，虽然现在转向美国，但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恐怕又会出现摇摆。除了中国，其他亚洲国家亦都关注到莫迪访问美国的发展，尤其以日本和南韩最为热衷。日本传媒大篇幅报道美印关系进入新篇章，日本读卖新闻更加论断美印强化防务是有意识对抗中国。印度联合新闻社则引述不具名的南韩外交人士表示，南韩乐见莫迪访问美国的历史性进展，这个代表着美国将会致力于支持印度的政策，亦都有助南韩去推动印太战略，咁对我哋亦都是好好的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落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印度总理莫迪6月22日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两国关系都进一步获得深化。专家分析，美印在有关供应链和国防工业的协议是双边合作的重要议题，但是新德里仍然未是全面倒向华盛顿，双方并非盟友而是战略伙伴。此外，鄰近印度的東南亞各國外交政策仍然大致不變，避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道。
今日在印美關係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全面的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已經譜寫新的篇章。這個是印度總理莫迪在星期四6月22日和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聯合記者會時發表的最新談話。在莫迪來訪的同時，拜登亦都盛讚兩國的關係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緊密，而且更有活力。並且在較早歡迎莫迪時表示，本世紀世界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都需要印度和美国共同努力和领导，我们亦都确实这样做了。在联合记者会之前，拜登与莫迪已经进行了2.5小时的闭门会谈，这个亦都是莫迪在6月21日开启的为期4日美国之行的重头戏。双方并且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美印作为全球紧密伙伴的愿景。 莫迪这次访问美国的行程是2009年以来印度总理对美国首次正式国事访问，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斯坦福大学南亚研究学者阿尔赞·塔拉波雷较早前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这次美印峰会如外界所预期，将会可能是一个真正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的转捩点。据拜登与莫迪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印度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及国防等领域的合作。观察人士分析，两国关系深化旨在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联合声明指出，印度将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采购 MQ-9B 无人机，而将在印度组装的 MQ-9B 将增强印度武装部队跨领域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此外，这份声明亦都显示，印度已经成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SP 的最新一员，渴望加速全球多样化和可持续的关键能源矿产供应链的发展。在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同时，美国飞机引擎大厂通用电气公司发表新闻稿，宣布与印度国有航空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签署备忘录，双方将共同为印度空军生产 F414 涡扇发动机，成为强化两国国防合作的关键项目之一。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兼战略与国际事务硕士在职专班执行长陈炳禄表示，在华盛顿和北京加剧竞争之际，印度正试图利用美中目前紧张的态势以及它与中国关系下行的情况，藉由与美国达成一系列协议来到寻求更多的实质利益，其中有关供应链韧性和国防能力的提升对印度可以说是最为关键。他说，在这次莫迪访问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供应链韧性增强，对印度来讲，好像生产国防武器或者是科技产品所需要的一些主要原物料，对印度来讲是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跟国防工业的合作有关系，美国的通用跟印度合作去生产飞机引擎，现在乌克兰战争以及就是中美关系恶化，使到美国愿意提供这样的技术，这个是印度把握的一个契机。不过即使美国及其盟友在同中国的对抗中频频对印度寄予厚望，印度也都将中国视为严重威胁，但他提醒，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说印度真正加入了所谓的西方阵营，只能够说印度越来越愿意敞开合作大门同西方接触。他说他指印度仍然很小心地维持他的自主性，不希望造成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任何一个依赖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很难说印度是围堵政策，甚至有人会说是新冷战的一个要角。他目前看来比较似是利用现在这个形势来发展自己，来壮大自己的一个中等强权。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娜也都认同陈炳木的睇法，表示由于印度自1947年以来独立起即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并未改变，即使印度和美国近几年关系逐渐升温，但目前两个国家仍然比较似是伙伴而非盟友。夏海娜对美国之音继续分析说，他说是的，事实是我们越来越往美国靠拢，我认为印美关系在过去十年急速深化，但我亦都想讲话，靠拢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美国的盟友，虽然我们并非美国盟友，但我们是美国的战略伙伴。由目前印度为剑指中共的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家亦都参与由中国、俄罗斯为首的上海合作组织，亦都可以看得出新德里并不希望只是被归类在某一个阵营，而同时与中国和西方接触。不過夏海娜表示，印度和中國軍隊在2020年6月在邊境加勒曼河谷發生致命死傷衝突，令到兩個國家的關係跌入谷底，至今仍然未完全解凍。因此新德里雖然仍然保持不結盟政策，但預料未來與華府的關係會受到北京壓迫而越走越近。 咁佢話點解印度亦都向美國靠攏呢？因為我哋需要西方高科技技術嚟到用我哋嘅軍事，而佢確實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印度同中國嘅關係處於歷史最低點，比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之後嘅情況更加差。印度同中國之間嘅信任已經似乎蕩然無存。好似係加勒曼河谷事件，就係中國人非常有計劃同戰略性嘅舉動。當然，我哋想平衡我哋同美中之間嘅關係，但係中國人令到我哋別無選擇。《華爾街日報》上會報導印度五月份拒絕為境內駐點最後兩名嘅中國官媒記者續簽簽證，使到當地已經冇任何中國駐點記者，係1980年以嚟首見。然而四月份有兩名印度駐中國記者都被拒簽，顯見兩國關係氛圍仍然未緩解。莫迪此趟訪問美國的行程，除了可能改變美中印三方關係，他的未來外交政策走向亦都成東盟國家觀察的重點。儘管截至到目前為止，東盟和東南亞各個國家並未對莫迪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發布任何正式聲明。不過在印度總理前赴美國的前幾日，東盟與印度高級官員先至在新德里舉行會議，回顧合作並討論如何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進一步強化雙方合作。近年來，東南亞已經成為華府和北京爭相擴展影響力的區域，但印度亦都持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聯繫。雙方並於去年11月份宣布成為全面戰略夥伴。據台灣傳媒中央社日前報導，印度副總統譚克哈爾曾經表示，東盟可謂印度東進政策的重要支柱，亦都是印度印太倡議的核心。然而，講到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是不是可能在近期追隨印度積極深化和美國的關係，三位東南亞的觀察人士一致給予否定的答案。有關印尼部分，印尼巴查查蘭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雷扎雅分析，由於該國於明年舉行總統大選，仲將會競選2029到2030年任期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同時與印度一樣亦都是不結盟運動的一員，不是太過可能輕易在這個時候去改變他的外交政策。尤其印尼今年仲是東盟輪值主席國，更加不願意與北京發生摩擦，而在緬甸內戰和南中國海議題上失去中國的支持。雷扎亞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他說在這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印尼正應對緬甸議題需要得到中國支持。此外，印尼還在推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談判，目前正在進行議讀，所以我們不希望中國不得不認為印尼在改變他政策上別有用心。至於馬來西亞方面，馬來西亞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院外交政策與安全研究項目研究員湯馬斯表示，安雅爾易卜拉欣在去年11月擔任大馬總理以來，就誓言要擴大投資數位經濟產業，而安雅爾在今年3月底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雙方亦都強調要加強科技領域的合作，因此在美中對壘態勢分明之下，預料吉隆坡短期內都不會跟隨新德里腳步擴大與華盛頓的政治聯繫。他說，我認為對於馬來西亞來講，技術、數位貿易和經濟部門是政府不單止要加強而且增加投資的關鍵優先領域。中國是目前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持續維持與他們的合作亦都是很自然的事。大馬所面臨的挑戰就是我們如何令到美國和中國兩個大國相信這種合作不會在政治上影響雙邊關係。另外，今年與美國可望關係升級，一直以來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上最為強硬的越南，它的外交政策是否在莫迪訪問美國之後有所變化，亦都獲得各界的關注。對此，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美國和印度都在南中國海上對抗中國扮演積極角色， 越南相当欢迎美国和印度进一步牢固双边伙伴关系，但由于荷兰目前仍然维持在美中之间求取平衡的外交政策，与华盛顿的合作空间将会受限。他说越南非常坚持多元化和多边主义，因此虽然在印度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之后，越南可能会仿效印度与美国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但我想合作领域将会受到限制，譬如僅限於經濟部分、文化或者國防合作。我認為越南僅會遵循它的傳統外交政策方式，把握與美國和中國的現有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